这次我们不讲哈，这次不讲这个，但是我会稍微提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会稍微提一下关于这个问题。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将我们终身的大事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寻求，可以选择。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终身大事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所造的。你为我们预备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愿意在主里面学习合一。愿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能够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愿你将这样的智慧，将这样的心愿赐给我们。保守下午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昨天我们讲到圣经中的婚姻观，从创世纪第二章那边讲到圣经中的婚姻观三方面。各位不要看讲义，我们温习一下来。第一个，要离开父母啊，离开父母是指哪两个意思？一个是离开对父母的依赖，离开从父母所得到的伤害，好，这是第一个离开。第二个，联合，好，夫妻联合，联合是一个过程，好啊，成为一体，好，这是第三个。成为一体包括哪几方面？包括四个方面，至少四方面。第一个，身体上；第二个，心理上；第三个，社会社交社会关系；第四个，灵性上啊，灵性上能够成为一体。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更进一步，当夫妻结合了以后，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大陆上呢，夫妻叫爱人，爱人哈。好，那么叫爱人，既然成为爱人了，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啊建立彼此之间相爱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夫妻之爱呢？这是我们啊从圣经里面，我们也从实际的经验当中来学习哈。好，第一个，有一次在波士顿有一对年老的华人哈，华人的年老的夫妇，他们举行啊结婚六十周年的纪念，结婚六十周年了，不是六十岁生日了哈，是结婚的六十年，所以他们两个至少都八十岁以上了哈。那么他人家请教他们说，你们结婚六十周年，请问可不可以发表感想，发表感言，给我们一些劝勉，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像你们一样。他说很简单，只有两个秘诀。好，各位猜得到吗？两个药。我这里故意把它空出来，让各位想想看。各位想，这是什么？他讲的秘诀是什么？你猜猜看。要诚实，好好，很好。为什么特别讲诚实？好，说话要诚实。好，还有没有？没有关系，我们随便讲哈。来，啊，要交通，好，心灵要沟通，很好。来，还有没有？要随时包容。好，他说第一个秘诀，爱要长，对不对？因为你要结婚六十周年嘛，有的人结婚不到六个月都已经很痛苦了哈，那他要六十年了，要爱六十年了，要相爱六十年，好，所以这个爱要长。很多爱呢熬不过六年或者熬不过十六年，他要六十年，好，所以这个爱要长，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命要长，对不对？或者你要活到八十几岁，结婚六十周年嘛，那你命不长的话，那也没办法，六十周年，有的人连六十岁都活不到，那就不行，所以要命要长啊，这命要长，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很简单、很容易记哈，但是呢，确实是至理名言，对不对？命要长，所以呢，你要身体健康，要保持在好的状态，这样才能够活到六十周年哈。好，所以爱要长，命要长，但是问题是，命要长是容易一点哈，现在医学发达，我们有健康啊，有很多药品，有很多运动就可以命长。但是爱怎么长呢？这才是最困难的啊！很多书都讲到命怎么长，但是很少书讲到爱要怎么样长。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建立夫妻之爱呢？我们在这好多位还是单身的啊，这等一下我们有时间我们会讲那一张讲义，说你择偶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在若是你跟一个人要结婚，或者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你怎么让你的爱能够长呢？我们先要除掉一些世俗的一些 不一定是谎言，但是是迷失，是一些 myth，myth，M-Y-T-H 哈，那不是英文里面有这个词吗？叫 myth，myth，myth 是神话，神所谓神话就是我们过去常常听到很多神话哈，但是呢这些神话你要先破除。好，有一种神话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所以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有哈，大陆也有，台湾以前也常常流行这句话，叫恋爱是结婚的坟墓，真的吗？结婚以后就不恋爱了吗？以前有一个电影，有一个法国的电影哈，他就写说什么样的人不讲话呢？结婚以后的人不讲话，意思就是说结婚以前很多话，结婚以后就没有话讲了，真的吗？结婚以后就会成为恋爱的坟墓吗？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一种神话，这是一种 myth， 这是神话，我们一定要破除这种观念。第二个，如果我们的婚姻和爱情需要很努力去协调跟培养，那就表示我们根本不适合在一起。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说夫妻在一起呢应该就很自然的就相爱啦，很自然的就和谐在一起啦，那怎么说还要那么努力呢？哇，还要努力去沟通协调，哇，太累了啦，就表示我们当初就不合适了，哎，不合适，好像你读一个学校大概读错了啊，或者是好像你买了一个车子买错了一样，你说哇还要这么努力去协调，好，真的是这样吗？你如果想要婚姻幸福，你可以不努力不协调啊，不去培养，然后就可以自自然然的就幸福吗？啊，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你要做一个工程师，你要读多少书？你要做一个computer 的一个 programmer， 你要读多少的书？但是你做丈夫妻子，好像什么书都不读，你就可以得到执照了啊！你做爸爸妈妈哈，只要会生就得到执照了。好，那么容易吗？你可以做得好吗？好，这个 myth 这个神话要取掉哈。第三个，对基督徒来说，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的白雪公主，遇到信主的白马王子以后啊，就自然的快乐的会相爱一辈子，真的吗？你成为基督徒以后就保证你会自然的，就是讲自然的啊，相爱一辈子吗？真的会这样吗？不需要努力吗？不需要培养吗？你做基督徒以后就永远不会离婚的吗？不见得，这是一个神话。白马王子头会秃，白雪公主会变胖，所以呢啊，不要以为说你啊现在是白雪公主，以前是白马王子，那么就一定会幸福，不见得，像是神话。那特别以为说啊，反正信了主以后有神保守，当然神一定会保守，但是你如果不让神保守，或者说你信了主以后不照主的啊方式跟心意啊去过夫妻的生活，照样会出事情。好，第四个，我们当初结婚就是一种错误，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爱对方了，这是我最常听到的话。特别是想要离婚的人就会讲这句话，他就会说啊，我们当初就是一种错误，可能有一部分是事实，因为啊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条件、当时的处境啊，反正有很多因素，所以呢当初就啊很勉强的、很冲突的、很随便的就结合，那现在哇悔不当初。那讲这句话的人就是想要离婚了，那他就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啊，就说啊当初就是因为这样，我自己亲耳听到太多太多这样的 comment 啊，就是这样说。事实上这也是神话，当初的结合不是错误，你当初既然要跟他结合，一定有一个原因，一定有一些吸引的因素，一定有一些关键的因素，所以呢不要用这个作为你的借口。即使当初啊 90% 是错误，有那个10%还是可以使你 work out， 还是可以使你起死回生。所以不要说啊当初是错误，把错误归在当初，都是悔不当初，都是当初啊，这是一种借口，这是没有理由的借口，你知道这是没有足够充分理由的借口。好，最后一个，你若爱就应该满足我所有的要求，你如果爱我就要满足我所有的要求，那么这是一种什么观念？自我中心、自私的观念。你如果爱我，那我们婚前发生性关系，你如果爱我的话就应该答应我发生关系，你如果爱我的话，那么我想去买这个 computer 就应该让我去买，你如果爱我的话，甚至我有外遇你应该忍受。 OK， 一切都可以用爱来作为一个理由啊，就是你如果爱我的话，反正就是那么就照我的方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如果爱对方的话，那么有没有想到对方的感受如何呢？ 只是想说你如果爱我就应该照我的满足我的要求。很多丈夫会说我要去投资做这种生意，你如果爱我的话就应该支持我让我去做这个生意。那从妻子的角度来说，这个投资是愚不可及的，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他说你如果爱我就应该让我去试。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这些神话啊、名师，就是说啊，我们啊常常会以为啊，如果爱的话，反正只要爱里面，那么就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包容。当然，爱需不需要有智慧呢？爱里面是不是应该要彼此的相对性，就是彼此相负的呢？还是只是你如果爱我就要满足我呢？好，这些都是啊我们要考虑到的啊。就是结婚以后，先把这些神话去掉，在还没有结婚以前，也先不要相信这些神话。那么你先有这个正确的观念以后呢，对你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并不是说这些话完全都不对，但是呢，这些话很多时候呢太过浪漫，太过想象化啊，不切实际，或者是没有考虑到所要付的代价，或者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需要。就是这些迷思哈，这些所谓神话，我们需要破除。好，那么接下来积极的怎么增进夫妻的爱呢？这里讲说 give your best D-E-S-T 哈，这样的话你印象比较深刻哈 D-E-S-T。 好， B 是什么意思呢？ blessing 哈，祝福。夫妻的感情要增进，夫妻要长久的，要爱得很长，要常常祝福对方。那所谓祝福是什么呢？就是觉悟哈，就是觉悟到对方啊是你的配偶，是你最亲近的人，就要有这种 aware。 很多人结婚以后没有 aware， 他没有 aware 到我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他以为自己还像燕子一样，哇，可以啊到处飞翔啊，可以随心所欲啊。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在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哈，我昨天跟各位讲过，我是毕业六年以后才结婚。那我在那六年的时间里面，我那时候已经是一个传道人，我几乎从毕业到现在都主要是做出版文字的工作哈。那我那时候在台湾编校园杂志、佳音杂志，编两个杂志。那所以呢，那时候我单身，又觉得说我那时候真的很不想结婚，我是想说我如果单身，我专心侍奉主，所以呢，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常常都睡在办公室里面啊，因为反正单身嘛，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睡哈。那生活很简单，我对要生活啊什么吃衣食住行的要求都很低，所以对我来说，我整天都工作，我很专心的工作，我很喜欢我所做的工作，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价值，所以我很喜欢很享受我单身的生活。好，那么过了六年以后结婚了，结婚是那一个小时嘛，结婚只有一个小时而已嘛，一下就过去了，像婚礼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呢，我并没有说因为我过了这个小时我这个人就改变了。婚礼没有戏剧性的效果的，婚礼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效果，只是你身份上就多了一个身份而已。所以呢，对我来说，我的生活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我还是每天上班很晚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打电话只是以前睡办公室，现在睡在家里，差不多就是差别大概是这样而已。那当然现在睡家里当然舒服一点啊，而且以前我吃饭的时候乱吃，现在有人好好煮给我吃我那时候的感觉只是这样而已，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警觉，我没有警觉说我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我的生活方式应该跟以前不一样，我的工作的时间应该跟以前不一样，我那时候没有这个 aware。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已经结婚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哈，很多做妈妈的没有 aware 到你除了妈妈以外你还是一个妻子。很多丈夫的埋怨就是他生了小孩以后，这个他的妻子呢就只做妈妈不做妻子了，只做孩子的妈不做丈夫的妻子，其实没有警觉到说你的身份要调整，你的时间要调整，你的观念要调整。我那时候没有这个警觉而且我觉得我似乎是神我是爱神胜过爱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这是好伟大的一件事情，我还自己以为很了不起这样。我太太偶尔埋怨的时候，我常常就说你是传道人，我们是传道人，怎么你可以埋怨呢？你没有，根本不应该埋怨。但是事实上我那时候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我是传道人也是丈夫，我以为我只是传道人，因为我单身的时候只是传道人嘛， 但是我现在是传道人，而且是一个丈夫。我以前很少有这个觉悟，那后来大概也是神借了很多次的机会，特别是我太太怀孕了以后，她一怀孕就害喜害得很厉害啊，要吃臭豆腐啊，要吃什么酸梅啊，要吃什么，哇，她害喜得很厉害的时候呢，才把我拉回来，因为她害喜了，我总不能说啊还在办公室里面了，我还是要考虑到她，注意到她，啊，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我要做爸爸了。嗯，我做传道人，有做丈夫，而且要做爸爸，还好多了这一个身份的一个认识以后，我就知道说，哎，我的工作要调整了，我的时间要调整了，我的生活方式要调整了。那他的那个怀孕呢，把我这个浪子呢才拉回来，就是把我拉回来，然后回到家里面来哈。所以呢，就说你要 aware， 你要觉悟到你的身份。如果你想快乐的过单身生活，你就单身嘛，你不要结婚。那么你如果要结婚了，你知道你结婚，你有结婚的好处，也有结婚要付的代价。其实这代价不是很痛苦的代价，但是呢，不是太痛苦的代价，但是你有你改变身份以后所需要的代价。各位来美国很快乐吗？国内的人都羡慕你的不得了，对不对？那你自己来美国，你觉得你在美国非常快乐吗？啊，是在天堂里面吗？我想各位来美国，当然你享受很多来美国的好处，读书上、生活上、见识上的好处，但是你付多少的代价，对不对？任何的决定都要付代价，你不要想说你做了一个决定只有好处而不需要付代价，绝无可能的事情。生孩子好不好呢？当然有孩子是天伦之乐啊，做了母亲，做了爸爸，当然是一种享受了。但是做妈妈要不要付代价呢？做爸爸要不要付代价呢？你一定要 aware， 你任何的决定，任何身份的改变都会需要付代价。将来各位在美国，你如果在美国久了，你得到永久居留权，我想很多人会很高兴了，得到 green card 很高兴了。然后呢， green card 过了五年以后，你就得到美国公民。好，成为美国公民好不好呢？当然有很多好处，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成为美国公民以后，你的代价是什么？你将来回到中国去，回到台湾去，你是外国人，知道吗？他们把你当成外国人，你原来的那个根呢，当然还在，但是呢，啊，从政治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从权力的角度，你如果回到中国去，你是外国人，你有很多本国人的那些权利，本国人的一些规定就没有了。从前在中国大陆的话，你如果是外国人，你还必须用外汇券，你还不能用人民币，你去坐飞机，你的飞机的价钱比在本地的人都四倍，因为人民币换成外汇券，外汇券再换成美金，啊，那就等于多了好几倍的价钱。就说你要考虑到任何的决定一定都要付代价，那盼望各位在结婚之前想清楚啊，你如果想要结婚，你就要知道结婚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当然结婚有很大的啊好处，结婚有很大的恩典，但是呢也要付代价，不要只享受而不付代价，就说你要有这个 aware，okay?那么我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 aware 到哈，你现在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那么因此呢，你要给你的太太或者给你的先生祝福，你要注意到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他不是你的下女在替你洗衣服啊，帮你煮饭，你的先生不是一个赚钱的机器，不是银行的存款机啊，只是拿你去那边存拿钱出来而已。你的丈夫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需要、有痛苦、有快乐。他有欲望，他有脾气，你要 aware， 当你 aware 到对方的需要啊，给对方祝福，就说所谓祝福，就是你要想说，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先生快乐呢？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太太快乐呢？若是你觉得你的太太不快乐，你的先生不快乐，你要想为什么呢？你要有这个 awareness， 不要只想到我工作很累，我在赚钱了，我在养孩子，我在替孩子换尿布。你要 aware 到现在是你们两个人嘛，二人成为一体了，是不是？两个人成为一体的话，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们的钱，这是我们的家啊，这是我们的幸福，这是我们的前途，这是我们 from I to we， 从我到我们， from me to us，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aware， 你要注意到。甚至你的父母亲也不再是你的父母亲了，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在 北京的父母亲，我们在台北的父母亲，我们在上海的父母亲，不是我的父母亲，你的父母亲，是我们的父母亲。你要一定要有这个觉悟跟了解啊，就在结婚以前一定要了解。好 ，accept 要接纳对方，接纳就表示说你接纳，接纳是什么意思？接纳就是表示说对方的优点、缺点你都要接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跟一个人结婚，只要他的优点，不要他的缺点，不可能的，因为你们两个人成为一体啊。你如果只要他的优点的话，也许怎么说，你到学校去选课，那还只要你教授的优点，那还可以啊。比如说我在学校上课，教授很坏，这个我不管他，但是我只要他的学问，这个还也许还可以选择，是不是？或者你去百货公司，你只要你喜欢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放在那边那么多，你不管它，这个可以的。你到餐馆去，你只吃红烧狮子头，其他的什么啊辣菜你不吃，好，这个也可以的。但是你现在不是一个选一个东西，你现在是跟一个人结婚，这个人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要接纳他。接纳就是说他的优点缺点你要接纳，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你都必须接纳。当然你们不一定住在一起，也可能很少接触，但是呢他的家庭的问题就变成也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你不可能说好我只爱你，我不爱你的父母亲，不爱你的家人，我根本不管他们。但是他如果他爱他的父母亲也爱他的家人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有一个延伸性，对不对？有一个连接性，所以表示说你要接纳。特别是对方有优点，对方有缺点，对方的个性，对方的脾气，对方的的习惯，你都必须接纳。这个接纳就表示说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就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一样，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接纳你。无论你的优点缺点我都接纳啊。这 accept 特别在英文里面讲 accept 的时候，就是说我接纳你这个人，我接纳你这个 being 啊，就说你这一个人。Not only your doing, but your being.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我接受你这整个人，不是只是接受你所做的某一件事情，不是只接受你的外貌，不是只接受你的钱，而是接受你整个人，所有身心灵全部都要接纳。好，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你有这个接纳，你就能够忍受说，哎，我的太太啊，她很喜欢唠叨，他很喜欢。当然你要想到，你看他有那么多优点，他很能干，他很仔细啊，他做事很有条理，但是也很唠叨。那么你同时都接纳，所以这不是 but。以前我们常常会说啊 ，he's a good person，but， 那么啊，他 but 啊 ，he's not capable， 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不能干。我们会说 but， 对不对？英文里面不是叫 but， 就是说。对，中不足的，或者是哎有这一面又有那一面。好，但是呢你现在你的观念要改过来，从 but 变成什么？变成 and。 He is a good person and he is not a very capable person， 就说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不是，但是他也是一个不是很能干的人、okay? and就是说他也是一个不能干的人，你两个都同时要接受、okay? 我的说他很漂亮，不是说但是他不会煮菜，而是我的太太很漂亮，他也不会煮菜，他同时他也不太会煮菜，你这两个都要接受、okay? 你不要只要他的漂亮，不要他的不会煮菜。好，那么就两个都接受，当然不是说那么接受以后就那个认命了，不是这样，可以改进，可以改变，可以增长哈、啊。但是呢，就说你在观念上 ，and 不是 but 的话，有一点缺憾的感觉啊，有点遗憾，很遗憾的，是这样。我们应该说 ，he's a good person and 点点点，很多啊。好，这是就是想表示接纳，接纳以后你要肯定对方。肯定对方的努力，肯定对方的改变，肯定对方的进步。我昨天讲过哈，我认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跟我是大学里面同系的一个姊妹了哈，就说她跟我大学是同系，比我高年级，是我的师姐吧哈，叫学姐。她结婚以前从来没有洗过米，所以她结婚以后洗米是一颗一颗洗啊，一粒一粒的米拿起来洗，哎啊，那就表示说她是富家小姐，但是而且。 叫做但是，而且他不会提你。好，好，那么对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太太，如果你是他先生，你会怎么办？你气死了，说什么连洗米都不会。好，但是呢，他的先生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埋怨，很埋怨的，非常埋怨，因为我跟他们夫妇都熟，他先生真的是很，他从结婚以前从来没有讲过，没有讲过说他太太居然不会洗米。那所以开始的时候常常埋怨，甚至在公众面前都埋怨。但是后来他的他知道说这样不应该这样啊，他就开始鼓励说，你现在操的也不错啊，虽然烧焦了，但是他说比不能吃好。说不错啦，你现在有进步了，那么就烧焦了，渐渐烧焦的少了一点，然后后来就烧得很好，后来饭烧得很好，后来菜也煮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公认他的菜是非常煮得非常好。你说你要肯定他嘛，以他的水平跟那个会烧菜的人来比，那还差得太远，但是以他跟他自己的过去来比，比米要一颗一颗洗的那种程度来比，那他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所以你要肯定他说你有进步，不要说你有进步但是你比谁谁谁还差得远，那这样的话就不是肯定了，对不对？应该说你很有进步，你看你刚结婚的时候进步多了。好，你要让他跟自己来比，不要让他跟那个全世界最会烧菜的人来比，那这样的话你永远比不上，永远沮丧，对不对？应该说你现在有进步。同样将来各位有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在座有孩子，你的孩子呢，我们中国孩子大部分成绩都很好，大部分的华人孩子的中国孩子的成绩都很好，都很聪明，但是说不定你的孩子不是会读书的那一种类型的，对不对？我也是一样，我两个女儿老大老二个性非常不一样，老大是很活泼很外向，跟男女老少都可以谈得来人见人爱，是那一种人。我们老二呢是比较内向的，很仔细的，很要求很完美的他对读书很认真的，所以很显然你想哪一个成绩会比较好，老二一定是成绩好，老二他每一科都 A， 每一科都 A， 几乎就从来没有不拿过 A 的。但是呢对老大来说的话呢，那五科里面三科 A， 或者是一科 B， 一科什么 B plus， 大概就是这一种了，就说当然不是很差，但是呢他绝不可能是 straight A 的那一种人，他对 straight A 也不羡慕，他也没有想法是要 straight A。好，那如果我拿他来跟老二比，各位想想看就很不公平，对不对？因为老二是他读书反正一定是 straight A 的，但是老大呢是 people oriented， 他不是读书 oriented 的人。Okay？ 所以呢我们就变成说你怎么跟你妹妹不一样，你看妹妹全部 straight A， 怎么你自己当姐姐的那么多个 B 呢？我们不应该拿两个来比，应该是说你以前 B 现在有 B plus， 哇，你已经比以前进步了。因为对他来说他能够得到 V+ 已经是很大的长进，这就表示说你要 affirm， 要肯定他，肯定他的努力好，那么你要欣赏他， appreciate， 欣赏他所做的，他帮你做即使做得不好你还是要欣赏他，不是因为他做的那些事情，而是他愿意做。很多太太常常会埋怨说他先生洗碗洗得不干净，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没有先生洗碗不干净我太太也常常埋怨我洗碗不干净那或者我洗碗我常常洗完了以后呢这里缺一个口，那什么就是有时候太用力或者是不小心就碰到就这样。好，那么如果太太说你老是洗不干净，干脆我都自己洗了，不要你洗了，那这样的话先生只好不洗了，就很高兴的不洗了但是呢你如果欣赏他意思就是说那你今天愿意洗碗，虽然洗了以后整个台子都是水或者洗了怎么还是油油的，或者底下没有洗到，好，你要 appreciate 说谢谢你愿意帮忙洗碗下次再进步一点，下次要进步一点，洗完以后要注意把那个台子呢那个水要抹干一下，就说你要学习欣赏他的努力，他愿意帮忙。像有时候呢你小孩帮忙也是帮忙洗碗，小孩子洗碗一定洗不好的弄得到处都是水，地上也都是水，但是你要欣赏他说谢谢你帮忙洗碗，你给他鼓励，要欣赏他，不是说因为他洗得很完美，而是他愿意洗，愿意，他愿意做这件事情，你要欣赏。好鼓励，多给一点鼓励我们那天也谈过，我们一般中国人不善于鼓励，我们常常都是只看他没有做到的，不是看他已经做到的。 像我看我孩子的成绩单，就是哇，那么多个 A 里面看到一个 B， 我整个眼睛都只看到那个 B， 我都没有看到，你看他五科里面有四科 A 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只看到那个 B， 为什么没有得到 A 呢？为什么呢？哇，那就很在乎那个，这个就是这是一种啊，应该鼓励嘛，鼓励他说你以前只有三个 A， 现在有四个 A， 现在还有一个 B 没有关系啊，再继续努力，要给一点鼓励，是啊，鼓励他才会有信心，鼓励他才愿意进步，所以 blessing 就是讲 blessing 就是说你要给对方祝福，要祝福对方，不要咒诅责备，不要只是埋怨啊，要多给祝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要学习。特别我们中国的教育，传统的教育都不太鼓励的，不太学习欣赏的，不太会说感谢的话的，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我们一定要注意，要 aware， 要注意，要肯定对方，这是很重要的原则。这不只是夫妻之间。同学之间、朋友之间也应该这样。比如说，你跟这个朋友在一起，是因为他最漂亮吗？因为他最聪明吗？因为他最有钱吗？不是，因为我把你当作朋友，那我就接纳你这整个人。你这个人有一些缺点，有一些不好，有一些错误啊，有一些坏习惯。但是我把你当朋友，我就接受你，我就接受你是我的朋友。你这样才能交到朋友，或者你只要他的学问，你只要他的钱，那这是酒肉朋友。这个不是真正的朋友，你若是真好朋友，好朋友就是要完全接纳，除非他。